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3月5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3月6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白宫要求国会彻查奥巴马窃听门，埃尔多安指德国取消支持修宪公投大会做法与纳粹如出一辙，土耳其与德国紧张加剧，韩国称将采取行动回应中国歧视其企业的行为，吉林民众示威抗议萨德，高喊抵制韩货，李克强首提港独，官方解读为对国家负责，张志军指中国将坚定反对任何台独分裂行径，标致雪铁龙周一将宣布收购欧宝，打造欧洲第二大汽车巨头，美国中裁认定进口自中国的碳合金钢板存在倾销和补贴，费永成谁都不能阻挡他作为候选人竞选，法国经济部长萨潘访问德黑兰，叙利亚北战事加剧，66000人被迫迁徙。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要求国会审查奥巴马政府去年大选期间可能出于政治动机的调查行动。法新社的消息说，美国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已经表示将就此进行调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正在调查俄罗斯介入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情况。据法新社报道，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加州共和党议员尼努斯表明说，这项调查包括检视美国政府在总统选举期间对俄国情报干预举行的反应。他说，这个委员会还将调查政府是否对任何政党的竞选干部或者代理人进行监视活动。特朗普在上周末以推文连发多则推文，指责奥巴马下令窃听他在纽约特朗普大楼竞选总部的电话通讯，但是没有提供证据。法新社报道说，白宫的新闻秘书斯派塞称，2016年大选投票前不久，有关可能出于政治动机的调查行动的报告令人非常的困扰。斯派塞说，总统特朗普要求国会情报委员会调查俄罗斯在美国的活动时行使他们的监督职权，以判定行政部门的调查权力是否在2016年的时候被滥用。他还表示，特朗普或者白宫不会再就此事发言。白宫自周日请求国会彻查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可能出于政治动机的调查行动，而此前奥巴马已经是透过了发言人勒维斯否认窃听特朗普，并且表示这种指控完全不实。奥巴马的总统时兼国家情报总监克莱佩在周日也告诉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特朗普当选总统或者还是候选人的时候都没有这类针对他或者他的阵营的监听活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日指责德国取消支持修宪公投大会的做法与纳粹如出一辙。法新社的消息说，埃尔多安周日在伊斯坦布尔万人大会上公开指责德国，使两国的关系更加紧张。土耳其将于4月16日举行全民公投，赋予总统更多的权限，而土耳其为此计划派出多位部长到德国以及荷兰参加当地土耳其侨民的集会，推动支持公投修宪，但是没有获得德国方面的批准。土耳其与欧盟部分成员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日在伊斯坦布尔的万人集会上发表讲话，指责德国不准土耳其官员出席当地的集会是与纳粹德国如出一辙的做法有违民主。埃尔多安说，你们向我们宣扬民主，但是却不让我们的部长在你们国家发表谈话。在德国于上周四和周五取消两场支持修宪公投大会之后，土耳其与德国的关系趋于紧张。土耳其指责德国运作公投说不，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向土耳其方面解释说，是否允许举行公投大会不是联邦政府的决定，而是由各地方政府做主的。默克尔与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周六举行电话会谈，据土耳其总理表示，会谈是富有成果，而两国外长也是定于周三就此举行会谈。虽然遭到德国地方政府的拒绝，但是土耳其的经济部长杰比克奇 在周日仍准备出席吕德土耳其人在科隆以及勒沃库森举行的两场造势大会。行前他表示，取消大会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科隆警方向法新社表示说，已经出动了上百警力来维持当地的秩序。另外，荷兰政府也正在考虑是否批准在本周举行的土耳其侨民集会。据报，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将发表谈话。首相吕特表示说，土耳其计划朝较低的民主方向修宪，并且派出外长到荷兰游说侨民支持。荷兰政府正在研究所有的司法途径，制止恰武什奥卢到访。路透社消息，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部长周亨焕在周日表示说，针对中国对韩国企业的歧视行为，韩国的应对应该加强。他并且说，对最近中方的行为深感关切。与此同时，中国吉林省周日也发生了民众的示威抗议活动。路透社援引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在声明当中说，周亨焕在访问美国期间表示，韩国将采取行动来回应中国歧视其企业的行为。而韩国媒体在上周报道说，中国政府官员口头指示本国旅行社停止办理韩国游。几天前，韩国政府从乐天集团获得部署萨德系统所需要的土地。中国反对在韩国部署美国的萨德导弹系统，称本国领土在该系统的远程雷达的覆盖范围之内。韩国与美国则是表示，这套系统只是针对朝鲜的挑衅行为。路透社援引周亨焕表示，我们将针对违反世贸组织政策以及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行为，根据国际法来采取行动。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将开始逐日检查对华出口的情况，以及与中国做生意的韩国出口商的处境变化，以便尽快对不公平的行为来做出回应。另据法新社报道说，韩国零售业巨头乐天集团上个月28号签约提供土地让美国设置导弹防卫系统之后，中国的反弹声浪更加的激烈。部署萨德系统的计划是为了防范朝鲜所造成的威胁，但是北京担心此举将有损于中国的军事能力。吉林北部的示威民众高喊拒绝萨德，抵制韩货，爱国从我开始。消息说，全中国各地都发生了类似的示威活动，同时乐天在中国的投资事业也遭到多起的挫败，包括耗资26亿美元的主题乐园的设计在上个月遭到政府勒令终止，公司的网站也遭到网络的攻击。陷于共享门丑闻的法国总统候选人菲勇周日在巴黎人权广场对数万名支持者声言自己清白无辜，与几小时之前孤注一掷的姿态相比，首次没有明确表示是否竞选到底。但是稍后他在法国电视二台明确表示，他仍然得到中右多数选民的支持，因此谁都不能阻挡他作为候选人竞选。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周日晚间，费勇在法国电视二台表示，下午在巴黎人权广场举行的20万人支持他竞选大会清楚无疑地显示，他继续得到中右选民的支持。费勇认为，他提出的竞选纲领可以是法国振兴，因此谁都不能阻拦他竞选到底。在民调显示他在4月23日举行的第一轮大选时将被淘汰，落后于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马琳娜·勒庞和奥朗德的前财政部长马克龙之后，右翼对费勇的信任开始动摇，260名中右翼民选代表撤销了对费勇的支持。鉴于费勇涉嫌空降盟，将在十日后被司法立案，周一傍晚，费勇所在的共和党政治局召开会议评估形势，而法国三个大区的共和党主席已公开表示希望与费勇会晤，旨在寻求尽快摆脱危机的方案。周日巴黎这场支持者盛大集会是在费勇号召下举行的，在法官传召领进十日后可能就其涉嫌空降盟被立案的时候，费勇阵营开始动摇，包括自己的发言人以及竞选办公室主任纷纷脱队。费勇发动周日大游行，以此显示他仍然有法国民众的支持，但是这一支持是否足以保证费勇能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实难预料。周日在人权广场上，尽管空降盟事件已经持续6周有余，支持者仍然众多，组织者表示超过20万人。支持者要求费勇坚持到最后，支持者高呼不要朱佩替换。 在支持者面前，费勇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优胜者表示，深信法国会得到振兴。作为个人，他对自己的良心已经做了检视，他承认自己在空降门事件上的某些说法出现错误。然而，费勇要求本阵营的政治人物做出选择，是要受控于一时的情绪，还是服从于法国的整体利益。但是这个星期天，右翼领袖们在背后加速运作，试图找到一个摆脱因空降门带来的严重危机的办法。周一晚间，共和党政治局召开会议，所有派别的代表都被通知与会。不过，根据共和党宪章，政治局没有权力决定候选人的资格，只有费勇本人全权决定自己的未来。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萨潘本周末对德黑兰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在西方大国与伊朗就核发展问题达成协议后，法兰西是欧盟内第一个与伊朗发展经贸关系的国家，标志、雷诺还有道达尔都已重返伊朗。继法国外长之后，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萨潘也来到德黑兰，表明巴黎想要发展法伊两国关系的意愿。正如萨潘所述，恢复因美国制裁而中断的两国间银行关系是发展经济关系的先决条件。萨潘说
Entre l'Iran et la France, depuis quelques mois,
伊朗与法国之间关系在最近几个月里取得了显著发展，一些项目正在落实中，这必须同时让金融流动也正常化。我们无法发展经济关系，如果我们无法实现银行关系正常化。作为当前困境的反应，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就表示，他需要获得华盛顿的同意，才能够与德黑兰最后确定一项重要的天然气合同。事实上，伊朗与外界的经济关系在特朗普上台后变得更难了。法广法文网报道指出，巴黎当局无法命令法国大银行重返伊朗，国际金融机构害怕华盛顿的惩罚措施。
下面来关注两会的消息。中国总理李克强周日提出政府工作报告，在解读报告的记者会上，媒体最为关注港独以及军费具体金额的议题。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周日开幕，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首次涉及到台独。李克强说，台独没有出路。这份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在周日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对香港媒体讯问为何提到港独的问题的时候表示说，这两年特别是去年的一些情况表明港独的言行是有的。他还强调，香港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祖国强大的后盾支持，港独是违背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利益的。李克强的表述是对国家负责任，也是对香港同胞、对香港前途负责任。此外，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国防预算出乎意料的没有如力往一般的在开幕前公布，引起了不少媒体的揣测。另外，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北京两会期间表示说，北京方面将坚定反对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并且努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此外，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周日下午参加人大北京代表团审议的时候就强调，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构建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体制。路透社消息，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在周一宣布一项交易，从通用汽车手中收购欧宝。标致雪铁龙已经与通用达成了协议，并且获得了监事会对这项收购的支持。标致雪铁龙在周末表示说，将在周一与通用汽车召开新闻发布会，预计届时将公布这项交易。之前路透社曾经报道，两家公司已经达成了收购的协议。标致雪铁龙收购欧宝之后，将超过雷诺，成为以市场份额来计算欧洲第二大汽车厂商，仅次于大众汽车。标致雪铁龙和通用汽车欧洲公司去年营收为716亿欧元，销售430万辆汽车。据知情人士说，标致雪铁龙监事会已经批准了这项交易，而法国政府、标致家族和中国的东风汽车作为该公司股东都参加监事会。 法新社消息，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在周日表示，叙利亚北部的两处前线战事已经迫使66000人迁徙。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表示说，阿勒颇北部的巴布以及比邻城镇塔夫近4万居民，还有来自巴布东部地区的26000人被迫迁徙。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武装经数月的奋战，2月23号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下了巴布的控制权。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中国全国人大开幕，外界把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戏称大弥撒。两会并非权力机构，人大仅仅是投票机器，但两会前后以及进行当中传出的各种信息却备受外界关注。今年的两会有什么看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公布，经济增长指标进一步调低，北京首次使用港独一词，从而使所谓中国的分裂势力又增加了一致。不过外界舆论更多的把本次两会定位为秋天召开的19大的晴雨表或者是前奏曲，因此另外一个问题似乎压过了所有的问题，未来中共核心机构的人员构成，也许从正在进行的两会上就多少能够看出一点端倪。在法国媒体看来，两会的重大挑战其实就是在为19大做准备。在政治行星和现任常委之间，媒体和中国问题专家都盯着谁会在秋天时继续留下来，谁将走上前台。现年63岁的习近平将自我继承，开启为期5年的第二届。按照不成文的不能超过68岁的规则，现在政治局25名委员中11人必须退休，现有5名常委，除习近平、李克强外，其他也应退休。此次人大有一个重大项目，就是改革反腐体制。中共元月份宣布将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监督机制，统领中共纪检委员会、新成立的监察部及反贪检察院进行反腐行动。谁来领导这样一个超级机构，极有可能就是被称之为反腐沙皇，又是习近平亲信的王岐山。王岐山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将在秋天超过68岁，按照规则不应担任新届常委。但是上述超级机构似乎量体裁衣，非王岐山莫属，这使得王岐山名正言顺的再延长一届的可能性大增。不少人还把目光投注到一些参加两会的外省大员身上，他们包括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以及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两人已是政治局委员，可是两人似乎越来越不被视为是习近平的亲信。还有一个受到注意的是陈敏尔，他是偏远的贵州省委书记，此前的专家现在也很熟悉一个名字，浙江派，这个词专用来指习近平庇护的手下。浙江省是环绕上海的省份，习近平2000年代在这里扎下了营盘，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等等。陈敏尔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有人预言他甚至有可能直接在今年年底进入中央常委会。所有的政治观察家都同意习近平的权力巩固，未来政治局人员的构成将能清晰地透射出习近平在多大程度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王岐山反腐大臣，习近平的亲信，年龄将要超过界限，然而只要习近平愿意，他继续留在常委会的可能性很大。在总书记权力比较分散的情形下，这种不成文的限定年龄退休的制度很重要，它会约束每个成员到时候自动退休，避免终身制。但是在强人统治下，强人的意志决定一切。有些中国的党史专家就认为，习近平已通过担任各种小组组长的名义，削弱了党的各个重要机构的历史性功能。中共党内的权力分配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亦不例外。今年两会召开前有一个事件引起诸多观察家的注意，一个在香港居住的名叫肖建华的亿万富翁突然被中国大陆公安人员偷偷从他居住的香港宾馆绑架返回大陆。肖建华之所以引起注意，他被视为是中共几大家庭的银行家，因此他的手上掌握着党内几大家族不同派别之间的材料。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控制肖建华是中共权力高层一种威慑任何其他可能的派别，企图进下地下运作的手段。 习近平巩固权力的过程令人惊异，他的前任胡锦涛一直到最后都在勉强地主持着各大派别组成的常委会。2016年，习成功的一跃而成为党国的核心，这一称号埋葬了邓小平开创的集体领导体制。由此是不是可以说习近平权力巩固，举重若轻，天下太平呢？观察家们仍持有不同看法，因为习的统治远远不如毛时代，那是一种霸权体制，毛依赖的是打天下的威望，比较弱势的前领导人胡锦涛依赖的是有8000万团员编织的各种干部网络的共青团。如果说最新的官职任命都体现出习的影响力，但一些具有战略性的位置，比如不稳定的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以及紧邻北京的天津市委书记，都不能认为是习的情形。因此习近平仍然需要依赖不同的派别，特别是跟共青团合作。习试图削弱共青团，一些共青团出身的领导已涉贪审判，共青团的2016年的预算也被减半。但是习家军组建不过4年，在张立凡看来，习家军缺少足够的有经验和有能力的在全国范围担任领导的人物。一年来一直有出身共青团的李克强总理将在19大被取代的消息，但不少中国的专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基于这样一种分析，保留李克强将有利于维持权力平衡。剩下的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今年会不会决定习的继承人？如同习近平本人在担任总书记5年以前就被中共指定为接班人一样，目前看来至少有几个人可以列入19大进入常委会的名单，比如政治局最年轻的胡春华和孙政才等等。但是有些分析人士认为，现在很难设想最高的位置将由谁来继承这一问题。最大的可能是在19大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继承人，这样掌握大权的习近平将继续在总书记的大位上，在中央委员会有足够的时间来选择在22大上自己的继承人。也有不少的分析认为，习近平很可能彻底推翻中共总书记每10年换人的规矩，继续由本人担任总书记。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方华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星期天的法国世界报关注较多的内容有法国2017年总统大选右翼候选人费勇不顾众叛亲离继续拼搏的情况。世界报在头版的大字标题是费勇调动民众上街以挽救他的候选人地位。费勇周日在巴黎人权广场召集他的支持者们举行大型的集会，费勇的竞选发言人索莱尔以及帮助他夺得初选胜利的竞选办公室主任斯蒂凡·蒂尼等都已经宣布辞职。法国共和党内不少有影响力的人物都规劝费勇放弃竞选。前法国国民议会主席、现任共和党总干事阿垮耶以及现任法国参议院主席拉切尔都与前总统萨科齐进行了磋商，思考尽快重新推出另外一位候选人。他们都主张由在初选中排名第二的波尔多市长朱佩来接替费勇。世界报用了很大的版面，详细介绍了目前费勇阵营的情况以及他的打算。费勇的战略是要用右翼选民来对抗党内大佬们的压力。费勇在推特上发出一部录像短片，呼吁他的支持者们不要让任何人夺取你们选择的权利，我要求你们进一步抵抗，我邀请你们走上前方。费勇的班子期望星期天在巴黎人权广场召集的支持者大集会能够汇集5万民众。世界报指出，虽然朱佩目前还不是候选人，但这不妨碍议员、市长以及其他民意代表对其竞选资格背书。法国宪法要求候选人必须得到500名民意代表的背书，费勇已经第一个拿到了足够的背书人数。有关中国方面，今天的世界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习近平巩固其权力。文章说，中国人大将于3月5日星期天开幕，每年一次的人大年会有2900多名代表出席，此次的人大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温度计，因为今年10月将召开中共的第19大， 届时将更换中共高层。除习近平自己将再担任五年之外，十九大将重新选举新的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常委。世界报指出，按照年龄标准，七常委中有五人应该让位，只有现年63岁的习近平以及总理李克强可以留任。习近平的盟友负责反贪腐的王岐山已经68岁，按理应该退下，但他可能设法让他继续留任。历史学家张立凡表示，习近平设立的一系列领导小组削弱了传统的中共机构，这些领导小组涉及军队、网络问题、金融以及经济改革等，都是由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最近，红顶商人肖建华被从香港挟持回大陆内地。张立凡认为，肖建华掌握了涉及中共不同派系的许多重要的资料，这使中共高层可以以此为筹码打击对手。世界报指出，胡锦涛执政时期因为受到其政敌的制约而被削弱，习近平上台后则迅速巩固了他的权力，令人惊讶。习近平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在重要的岗位，例如新任商务部长钟山、新任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等。不过，一名外国外交官指出，胡锦涛依靠的是团派，共青团有8000万人，而习近平则没有那么多人可以用，习近平不得不与其他派系合作。至于李克强的去留问题，张立凡表示，他觉得李克强不会退下来，李克强来自团派，需要保持一定的平衡，而打击贪腐的运动也使民众对争权夺利感到反感。关键是此次的党代会是否会指定下一任接班人，习近平过去也是被隔代指定的，目前有一些人选传闻，例如人们议论较多的也有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以及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一名欧洲外交官表示，这两人都有经验有能力得到高层的共识，但张立凡分析说，最大的可能是此次十九大并不指定接班人，习近平可能继续掌握大权，直到2022年的下一次党代会。另外，星期天的《世界报》还刊登了一篇题为《香港新加坡高峰对决》的文章，报道了香港和新加坡之间在经济、金融、科技以及人才方面的竞争。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马来西亚外交部昨天宣布将北韩驻马来西亚大使驱逐出境，这是北韩国家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半月前在马来西亚机场遇害后，两国关系不断交恶的结果。但比起马来西亚与北韩外交关系更加令人担忧的是，随着金正男遇害案的升级和发酵，更深层的地区安全隐患逐渐浮出台面。泰国消息报道，马来西亚外交部4号将北韩驻马来西亚大使江哲定义为不受欢迎人物，限令其48小时内离开马来西亚，这是国与国之间表达抗议最严重的方式。马来西亚方面此前也召回驻北韩大使，同时还宣布自3月6号起，针对入境的北韩公民要求申请签证，以防止马来西亚被利用进行非法活动。马来西亚媒体新洲网消息称，北韩大使2月17号指控马来西亚政府在调查金正男命案时有所隐瞒，而且串通外国势力破坏北韩声誉。马来西亚政府抗议这一指控，要求江哲10天内做出书面道歉，但北韩方面始终未作表态。江哲4号缺席马方约见会，马来西亚外交部随即向北韩大使馆提交了驱逐公文。今年2月13号上午，一名中年男子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候机厅内遭到袭击遇害。后经证实，这名被毒杀的男子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马来西亚警方随即采取审慎态度办理案件，先后锁定犯罪嫌疑人为8名北韩人。然而在跟北韩政府的交涉中，双方在尸体检验和后事处理等方面不断发生分歧，北韩方面指责马来西亚在办案上有失公允，双方交恶不断升级。鉴于北韩为当今世界不跟国际社会接轨的少数国家之一，疑窦重重的金正男遇害案自然成为国际间的敏感话题。根据美国和北韩敌对方南韩的消息称， 这场谋杀案是北韩特工一手策划的。画风剑指北韩现任领导人金正恩对自己在海外流亡多年的哥哥下手。在另一方面，有不同意见认为金正男被谋杀的原因并不简单，其中牵涉的不仅仅只是马来西亚和北韩两个国家。作为一名北韩金氏家族的正统后裔，金正男长期受到中国北京方面的保护，然而却如此轻而易举地遭到毒杀，这本来就是一个谜团。金正男遇害半个多月后，没有传出任何关于直系亲属前往辨认或认领遗体的消息，引发舆论对金正男儿子金韩松处境危险的猜疑。迄今为止，22岁的金韩松从未露过面。此外，还有消息认为，目前成为众矢之的的金正男同样日子不好过。马来西亚警方的命案调查一旦证实北韩毒杀金正男，国际社会舆论势必对金正恩采取严厉谴责，导致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目前面对北韩不断发射导弹和进行核试验的挑衅，南韩同意接受美国援助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此举引起比邻中国的强烈不满，原因是导致中国的国土安全受到威胁。现阶段除了朝鲜半岛外，南海地区局势同样在中美角力中逐渐升温，这种情形在美国总统换届后并没有丝毫好转。根据泰国消息传闻，美国国务卿提勒森本月中旬即将反问中国、日本和韩国，就亚太地区局势进行讨论，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务卿首次走访亚太国家，时值亚太地区局势升温的敏感时期，提勒森此行成效尤其值得密切关注。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中共之所以用非外界所能想象的极为特殊的行动控制肖建华，是担心他像郭文贵一样在明镜电视披露中共高官涉贪情况。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让他来给我们听众介绍内幕第62期，谈肖建华通过与政治局家族联手构建中国权贵万亿俱乐部的长篇报道。陈博士你好。
索菲你好。
陈博士，继明镜电视直播对政权系实际掌门人郭文贵的采访后，明镜广播电台的独家消息又报道中国资本大鳄肖建华在大年三十深夜被从香港强制带回中国。北京为什么要如此匆忙且不顾香港一国两制这么干呢？
最近出版的内幕第62期对北京最高层决策强制带回肖建华的过程有详细的披露。2015年的股灾之后，金融安全成为七常委新患之一。终于呢，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俞正声提议，众常委响应，金融帮帮主王岐山也指得出来附和，习近平最后拍板。围剿金融系统高官和金融大鳄的行动就这样开始了，肖建华的名字位列第一位。证监会主席刘士余2月10号说，资本市场不允许大鳄呼风唤雨，对散户扒皮吸血，要有计划的把一批资本大鳄逮回来。这句话透露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政治局常委会的决策消息。决策之后剩下的事呢，就是如何操作强制带回长期住在香港四季酒店的肖建华。考虑到铜锣湾书店事件的巨大负面影响，加上2017年是香港特首选举年，北京方面对如何强制带回这个肖建华事呢，刚开始还是有些头大的。
记得郭文贵是在前一天接受明镜电视采访，说要披露包括政治局常委和常委在内的四位中共高官的腐败信息。第二天肖建华就被强制带回了，这两件事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根据内幕的报道，这两个人的故事确实有非常大的关联。知情人士说，郭文贵在明镜电视直播采访中大爆高层内幕消息，中国国内火爆的程度无法想象。 有人说有数亿次的下载量和流传量，受欢迎程度几乎压倒春节晚会，所以郭文贵事件等于迫使当局将抢子带回肖建华的计划提前到了大年三十。几个消息来源说，中共之所以用非外界所能想象的这种极为特殊的行动强制带回肖建华，是担心他会像郭文贵一样在民进电视披露中共高官涉贪情况。
北京愿意付出如此高的代价把第一号资本大鳄肖建华从香港强制带回，是不是说明肖建华这个人确实举足轻重呢？
这个推理是成立的。在多个的层面上呢，肖建华都是一位不可忽视和不可替代的人物。那这主要是指呢，首先肖建华有政治局的银行家的外号，肖建华能在不到30年的时间建立起他的明天帝国，控制数不清的财产，靠的就是跟权贵结合的发财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肖建华帮助权贵家族赚钱，同时呢，也把权贵的钱变成了他能控制的私人公司的钱。其次，肖建华已经建立了两个金融帝国，一个是跟中国权贵联盟的中国金融帝国，一个是以亚洲为范围的中国境外金融帝国。对此，中国内部有人评估认为，肖建华实际在做两件事情，第一件呢，是掏空中国，第二呢，是打造包围中国的金融圈。这两件事情对中共的金融安全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第三呢，考虑到上述两点，权威人士说，强制带回肖建华对北京当下的防腐和十九大布局呢，具有很高的价值。
从香港把肖建华强制带回之后，就有报道说肖建华事件与反习联盟或反习同盟有关系，这里面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媒体上确实有这种把这个事情跟反习联盟联系起来讨论的这样一种说法。但这个反习同盟有多重的意思，一是认为呢，抓肖建华是反习联盟所为，抓肖建华呢是为了制约习近平王岐山的防腐。还有一种说法是呢，肖建华被抓是因为肖建华是来自金融圈的反习同盟的成员，他被抓是因为得罪了习近平。内幕的报道认为肖建华事件对习近平王岐山领导的防腐和建构十九大人事班底非常有利将这个事件呢视为反习安之举呢，是一种方向性的误判，甚至呢是有意的误导。
好的，那本次民警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陈博士，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民警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蒙田是一个以散文形式阐述哲学思想的哲人，他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大多受他的影响，可以说他是启蒙运动的先驱。他的思想是带有怀疑论色彩的理性主义，他对世人最重要的告诫是不要相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东西，凡事都要从正反两方面来思考，人要谦卑地对待世界，因为我们实际上总会被偏见迷惑。他的名言“我知道什么”是苏格拉底“我知我无知”的回响。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蒙田的疑问“我知道什么”。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在前面讲到拉布埃西时，你几次提到蒙田，现在该轮到你给听友们介绍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了。
是啊，说起蒙田的影响力，还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和卢梭、伏尔泰这些大思想家的鸿篇巨制相比，蒙田的著作显得轻巧、简短、零散。 那些鸿篇巨制往往要针对人类社会的某一个大问题建构一个理论体系，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伏尔泰的论风俗。蒙恬的思考也同样触及大问题，但却用灵动短小的散文来阐述，有时看似平淡，但仔细读认真想下去会发现意味无穷。对那些大问题，他以四两拨千斤的方法给出发人深省的结论，有点像嚼橄榄，味道是慢慢品出来的。所以茨威格说，要想真正读懂蒙恬，不能太年轻，不能无阅历，不能没经历过失望。茨威格在纳粹上台之后流亡巴西，亲身经历了野蛮的法西斯暴政对人类自由的摧残，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蒙恬传，感觉真正懂了蒙恬。他说，只在自己深感震撼的心灵中不得不经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用战争、暴力和专横的意识形态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并威胁着在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个人的自由。他才会知道，在那些乌合之众疯狂的时代，要始终忠于最内在的自我，需要多少勇气、诚实和坚韧，保持自己内心的坚定，用自己的理性独立思考，绝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我们从孟恬那里能学到人生的智慧，能培育宽厚清明的心灵。
好的，那就请你先给听友们介绍一下孟恬的生平。
孟恬是1533年出生于法国南部的佩里格尔地区，听友们可能还记得拉布埃西也出生在这一地区，孟恬和他是老乡，也是最好的朋友。蒙恬的家系属穿袍贵族，也就是那种并非血亲贵族，而是靠经商致富又担任政府公职后被封的贵族。蒙恬的祖上是开鱼行又兼营葡萄酒，后来购买了蒙恬城堡，所以后代改名蒙恬。蒙恬的父亲跟着弗朗索瓦一世参加意大利战争，在意大利期间他饱览意大利的文化艺术，成为文艺复兴文化的狂热崇拜者，这一点对蒙恬的影响极大。听友们应该记得我们讲过，文艺复兴就是人的觉醒。蒙恬的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有很独特的想法，他不要孩子成为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游荡纨绔，而要他学会简朴和知足常乐。所以蒙恬刚一断奶就被送到蒙恬领地的一个伐木工家里去住，和底层的民众生活在一起。三岁之后，父亲又把他接回家，专门请了一个不会讲法语的人教他拉丁文，所以蒙恬一开始说的语言是拉丁文。他的教育完全是在一种自由状态下进行的，没有什么硬性规定，读书也是随性所致。不过他眼前的书全是希腊罗马古典，普鲁塔克、西塞罗、塞涅卡、奥威德是他最心爱的作家。这种不加强迫的教育使他拥有一颗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的心。
这种教育方法在16世纪可真够先进的，和卢梭后来提倡的自然教育法有点相像。
确实如此，我们可以从蒙恬的著作中看出这种教育对他的影响。但是蒙恬还有一个特殊之处，他的母亲有犹太血统，对此他缄口不言。而且他母亲一直和他住在一起，但在他的所有文字中竟没有写到他的母亲。对一个主张宽容一切的人来说，这个举动有点不近情理，这或许反映了他内心的自卑。在他的文字中我们能看出来，他知道自己也有狭隘的偏见，所以他以一种怀疑论的态度看世界。他两度当选波尔多市市长，又两次退隐。他最喜欢的是藏身蒙恬城堡的那座塔楼，那是他的图书室、写作间，这里陈列着拉布埃西逝世后遗赠给他的书和他自己最喜爱的古典作品。他让人在屋顶、房梁上到处刻下希腊罗马哲人的名言，其中有一句法文的名言 Que sais-je， 我知道什么，这是他自己的永恒的问题。当他隐身这座城堡时，法国新教胡格诺派 与天主教正斗的你死我活。他在这间安静的书房中心情却不平静，人间的喧嚣血腥更刺激他的思考，但是法国激烈动荡的历史却不让他独自安静。纳瓦尔国王亨利，也就是后来的亨利四世，两次来蒙田城堡访问蒙田，睡在他的床上，和他彻夜讨论许许多多重大问题。甚至在法王亨利三世与法定继承人纳瓦尔的亨利发生冲突时，两位国王都请蒙田出面调停。蒙田为此远上巴黎，谁知一到巴黎，天主教的吉斯一派的人认为他是新教徒纳瓦尔亨利的代表，竟把他抓起来关进了巴士底狱。幸好皇太后卡特琳娜连忙下令放了他。后来纳瓦尔的亨利登基，成为法王亨利四世，这是法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国王，人们公认他的宽容、慈悲、待人诚恳、睿智都受蒙田极大的影响。亨利四世为登王位改信天主教，说了一句名言：巴黎值一场弥撒。有人考证说这是蒙田劝他的话。
蒙田参加一些政治活动，目的全在于和解，让王侯们和解，让新教与天主教和解。他最大的愿望是人之间和平相爱，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你看得很准，蒙田一旦发现他的劝说和工作徒劳无功，他就会抽身而去。他内心清楚什么是明智，什么是愚蠢。用周濂先生的话说，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他看透了教派之间的残杀是由野心、残忍加贪婪推动的，结果他1570年卖掉了高级法院的职位，躲进自己的小世界蒙田庄园的塔楼，开始撰写他的随笔集。 AC 这种文体是在他手里成熟起来的。10年之后，他出版了随笔集第一卷，随后他开始旅行，在旅途中种种见闻促使他更深入的思考。可没想到旅行回来，他又被选为波尔多市市长。他很不愿意公职影响他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不想去上任，却收到亨利三世的信，有点强迫他必须就任的意思，他只好接任。接任后他不住在波尔多，而仍住在他的蒙田城堡内。不过他知道既然承担了职务就要负责，他依然公正聪明地处理市政事务，让市民更拥护他。结果第一任期结束，市民又选他连任，他只得从命。但是为官期间他一点不沾官气，继续安静地思考写作。当1590年纳瓦尔的亨利成了法王亨利四世之后，许多人拥向新朝廷，渴望捞取一官半职，他却只在远方给亨利四世写了封信，告诫国王，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征服者能引以为荣的是，他给予那些被他击败的敌人们那么多的理由来爱他，就像他给予自己的朋友那么多的理由来爱他一样。1592年，蒙田安静地离世，葬于波尔多的飞扬修道院。蒙田的生活是简单的，但他的思想却不简单，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会给听友们做介绍。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题目叫做蒙田的疑问我知道什么。感谢万森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u Québec. Je suis ici en stage pour l'OFQJ, donc l'Office franco-québécois pour la jeunesse. Paris, pour moi, c'était un rêve. C'est sûr que j'en ai beaucoup entendu parler. Je sais que la tradition du vin, c'est très important en France. Je sais que vous avez plusieurs régions productrices de vin. Et puis franchement, j'ai un peu de mal à m'y retrouver. Donc, j'aimerais bien avoir quelques conseils, comment choisir une bonne bouteille.
Caroline, 来自加拿大魁北克。他对法国酒文化非常着迷，但每次面对琳琅满目的法国酒，他都会陷入选择困惑。Bonjour Caroline.
Bonjour.
Avant de venir en France, comment tu imaginais ta vie à Paris?
J'imaginais en train de siroter un verre de vin sur une terrasse, des bouteilles de vin à 2-3 euros, des trucs comme ça, parce que chez nous, il n'y a rien en bas de 10 dollars.
什么？有没有搞错啊？两三个欧元一瓶的红酒，这个价位的酒能是好酒吗？
Je te propose qu'on aille faire une dégustation.
Oui, allons-y.
我决定带 Caroline 去葡萄酒专卖店见一位酒窖管理师 ,She's an caviste。我们来到共和国广场旁的葡萄酒专卖店 La Cave du Bahab。
je voudrais un vin blanc sucré mais pas trop dur。
这位顾客看来很在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要了一瓶甜度适当的干白葡萄酒。
C'est sucré mais c'est pas lourd. Je laisse emmener à côté et vous payez.
C'est parfait, merci.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bienvenue en France.
Merci beaucoup.
这位就是 Chris。我最喜欢的酒窖管理师，他今天将教 Caroline 如何选酒。
À partir de quel prix on peut trouver un bon vin?
On peut trouver un très bon vin à 5-6 euros et avoir quelque chose de vraiment pas bon à 50 euros. Pour moi, c'est pas une question de budget, c'est pas le plus important.
Chris 告诉我们，价格并不能说明葡萄酒的质量，这就是为什么顾客在买酒时需要酒窖管理师的指点，因为他认识葡萄酒酿造商 Les Vignerons， 他的酒是直接从他们那里进货的。
Après, faut faire attention. C'est vrai que des vins à 2-3 euros, faut peut-être un petit peu s'en méfier.
Quelles sont les principales régions du vin en France ?
Alors en France, on a une des plus belles régions aujourd'hui qui est la Bourgogne et le Bordelais qui sont les deux plus grosses régions.
的确，勃艮第和波尔多是法国最大的两个葡萄酒传统产区。
C'est les deux plus grosses régions en France. Après, vous avez d'autres régions qui sont en train de grimper et dans le Languedoc ou dans le sud-ouest, dans la vallée du Rhône. De plus en plus de vignerons qui sont dans ces régions-là travaillent en bio, qui n'ont pas peur de faire des nouvelles choses. Et aujourd'hui, ce qu'on cherche maintenant, bah, c'est la nouveauté. C'est
但其他葡萄酒产区也正在迎头赶上，如罗纳河谷产区、朗格多克产区和西南产区。这些产区的酿造商不但越做越大，而且不断挖掘新产品，如生态葡萄酒 du vin bio。
Je voulais savoir en fait comment déguster le vin.
Donc, ce qu'il faut savoir dans une dégustation, donc là, on va déguster trois vins rouges. Il faut commencer par le plus léger.
Chris 将请我们品尝三种红葡萄酒。品酒的规矩是从口味最轻的酒 le plus léger 开始。
Et donc là, on est sur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on est en vallée de la Loire, sur un cépage Cabernet Franc.
C'est quoi un cépage ?
Alors un cépage, c'est une variété de raisin. Vous avez le Chardonnay, le Muscat, le Cabernet Sauvignon, c'est des variétés de raisin.
听到了吗？Cépage 是酿酒葡萄，指专门用来酿酒的葡萄种类。
D'accord.
Là, je vous ai servi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ans la région Touraine, et on est sur un cépage Cabernet Franc sur le millésime 2011.
C'est quoi un vin millésimé ?
Donc le millésime correspond à l'année de vendange de récolte en fait du raisin.
Le millésime 指葡萄酒所用葡萄的采摘年份。我们即将品尝的是2011年酿制的 Cabernet Franc 品丽珠红葡萄酒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dans la dégustation, il y a trois étapes fondamentales, d'accord ? Vous avez donc l'analyse visuelle dans un premier temps, l'analyse olfactive et l'analyse gustative. Donc au niveau de la couleur, on regarde la couleur qu'il a. Donc là, on est plutôt sur un rouge intense.
品酒 la dégustation 大致有三个步骤：观色、闻香、品味。第一步，仔细观察红酒的颜色，它是浓郁的红色 ，un rouge intense。
Et ensuite, donc, on va sentir le vin. Donc, on met le nez dans le verre, très peu de temps.
Pourquoi ?
Pour éviter, en fait, d'aspirer toutes les vapeurs d'alcool. Et ensuite, on tourne le vin dans le verre, pas trop longtemps non plus.
第二步，闻香，把鼻子凑到酒杯前，几秒钟就够了。
Et là, on remet le nez dedans. On inspire. Et là, normalement, les arômes se dégagent encore mieux.
然后轻摇酒杯 on fait tourner， 让红酒在杯中晃动，同时再次闻香。
Mais après c'est vrai que le cabernet franc en général c'est le poivron vert, des notes fruitées, des notes de fruits noirs un peu violettes, cassis。
天哪 ，Chris 竟然从这杯酒里闻出了青椒、黑色水果和紫罗兰的味道。不过 Gajolina 只闻出了红酒味，当然了，要想闻出它们细微的差异是需要加以时日的。啊，来客人了，他们想为勃艮第红酒炖牛肉这道菜肴找一瓶配酒。Chris 将给他们一些建议。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请海内外听友登录 http://trad.cn.rfi.fr， 或者法广简体中文网 http://cn.rfi.fr 收听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白宫要求国会彻查奥巴马窃听门，埃尔多安指德国取消支持修宪公投大会做法与纳粹如出一辙，土耳其与德国紧张加剧，韩国称将采取行动回应中国歧视其企业的行为，吉林民众示威抗议萨德，高喊抵制韩货，李克强手提港独，官方解读为对国家负责，张志军指中国将坚定反对任何台独分裂行径，标志雪铁龙将在周一宣布收购欧宝，打造欧洲第二大汽车巨头，费勇称谁都不能阻挡他作为候选人竞选，法国经济部长萨班访问德黑兰，叙利亚北部战事加剧，66000人被迫迁徙。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儿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Véronique Sanson 所演唱的 C'est mon mon la，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c'est la ville qui donne dans ces moments-là une envie de vivre bien au-dessus de moi. C'est comme ça que le monde changera.
使用应用程式 Pure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直播法广19点到20点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七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00331842286328632。